第二天就是除夕，早就说好了这天到正月初五都暂停排练，毕竟要过年了。我原本以为他说说就算了，谁会在除夕从家里跑出来呀、啊？谁知道刚起床不久就听到电话铃声，表妹还没有起来，舅妈怕吵醒了她，连忙把电话接了，听了一句就叫我。
找你的。
我怕舅妈不高兴，很少把家里电话告诉别人，所以不知道是谁在除夕的早晨打电话给我，忐忑却听到萧山的声音。
你的电话可真难找啊，问了老班才知道。
舅妈就在旁边沙发上有意无意地看着我，因为从来没有男同学打电话到家里来，我怕他误会什么，连忙问，今天不是不排练了吗？
你忘了昨天说给蛇友给你，你出来拿吧。
我有点反应不过来。啊，
我就在军博地铁站门口等你。
那是离舅舅家最近的一个地铁站，走过去只要10分钟，我飞快地拿了主意。好，那麻烦你等等我，我马上就来。搁下电话，我告诉舅妈排练稿子有改动，所以同学打电话通知我，我得去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舅妈撒谎，也许我认为告诉她一个男同学送给我蛇油，她会想歪了，也许我就是单纯的不想让他知道。舅妈也没太在意，倒是舅舅问我，
你要去哪儿呢？
他们家住回龙关，有点远。我脸不红心不跳的继续撒谎，要是堵车我就不回来吃午饭了。我其实是想留点时间独自在外边逛一逛，哪怕去超市发呆也好，因为今天我就想一个人待着。舅妈说，
还是早点回来，都要过年了。
出门之前我在学官换鞋，舅舅过来塞给我100块钱，我不要，他说
拿着吧，那边老堵车，要是赶不回来吃午饭就买个汉堡。
一边拉扯，舅妈就看到了，笑着说，
舅舅给你你就拿着嘛，又不是别人。
他这么一说，我只好把钱收起来。我揣着那100块钱到地铁站去，果然远远就看到了萧山，他个子很高，长胳膊长腿，很醒目。我一溜跑到他面前，这么冷他连羽绒服都没穿，外套还敞开着，露出里面的格子围巾，借着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
来得挺快的。
我今天戴了帽子却忘了围巾，一路跑过来脸被风吹得生疼，尤其是长了冻疮那个地方。我一边用手揉着脸一边问，蛇油呢？结果他手插在兜里边根本就没动。
我还没吃早饭呢，你请我吃早餐吧。
我在心里只叫万幸，万幸兜里有舅舅给我的100块。我说请你吃麦当劳吧。
行。
他倒是也不挑。我没想到萧山竟然是个大胃王，一个人吃了2份套餐他意犹未尽，幸好他没要第3份，不然我那100块钱说不定就不够了。他吃得快，可是喝得很慢，2杯热饮喝了半天还没喝掉一杯。我吃东西一向慢，就这样我吃完自己那份套餐，他还在慢条斯理地喝饮料。这样单独跟一个男生在一起，只看着他眼睫垂下来，似乎专心致志地在那里吸吸管，长长睫毛微微颤动，就像有隐形的精灵在上面跳着舞。我忽然不敢看他，于是拿了叠在盘子里的纸，随手叠来叠去。我最后叠出了一只很胖的纸鹤。萧山忽然扑的一笑，放开吸管说，
这是什么？丑小鸭。
我觉得很郁闷，虽然胖也是只纸鹤好不好。他把纸鹤拿过去重新折，
你别错了。
他重新折过的纸鹤果然很漂亮。他去洗手间的时候，我思想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偷偷地拿起那只纸鹤到了大衣口袋里。刚一藏好，萧山就回来了，招呼我
走吧。
离开温暖的快餐店，站在寒风凛冽街头，他拿出蛇油递给我，是个小玻璃鞋盖瓶子装的，瓶子很精致，玲珑剔透，里面蛇油看上去黄黄的，半凝固如同膏体。我说了谢谢，他问我
你就住得不远吧。
我点头，他似乎停了几秒钟，最后说
那就这样吧，我搭地铁回去。
那我也走了。
再见。
再见。我转身一个人慢吞吞往前走，把双手都搁在大衣口袋里，一边是蛇油的瓶子硬硬的，另一边是那只纸鹤软乎乎的。走了没几步，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扭头一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追了上来，冲着我还是一笑，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
哎，忘了跟你说，明天新年快乐。
今天是除夕了，我于是也释然微笑，新年快乐。我站在那里看着他转身离开，汇入行色匆匆的人流，他步子迈得很大，走得很快，虽然天气阴沉沉的，但我总觉得云隙里有一束阳光是打在他身上，让他熠熠生辉，在那么多的闲人中间能让我一眼看到他的背影。那天我一个人在街上逛了很久，直到黄昏快要天黑的时候才回到舅舅家。舅妈在做饭，舅舅在厨房里给他帮忙，表妹歪在客厅沙发里看电视，这样和美的家庭气氛越发让我显得格格不入。我到厨房跟舅舅舅妈打了招呼，就悄悄回到房间去。我把纸鹤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来，它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我把它的翅膀重新捋平夹在日记本里。我不想写日记，所以只用笔在纸鹤上写下了今天的日期：生日快乐，同学。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客厅里的电视机声音很大，卧室窗子正对着小区的车道，有车子正驶进来，模模糊糊的声音，周遭一切都嘈杂而琐碎。这是我16年来独自度过的第一个生日，没有蛋糕，没有礼物，没有父母的祝福与温暖的笑容。可是以后的生日我都要自己一个人过了。
秋天的落叶最后一次黯然飘落，你说要陪着我一起走到最后，冬天里的眼泪在孤单流浪，你说过会融化我心中所有的痛。我问你有一天我们都将老去，谁来做留下来的那一个？你傻傻地说要让我先离去，
随后我们的威尼斯商人以微弱票数输给了另一个小组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朱丽叶的是林姿贤。林姿贤人如其名， 姿态娴雅，美丽大方，是我们班的英语科代表。曾经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全市的中学生英文演讲比赛，还有人说她就是校花。但我们学校漂亮女生颇有几个，所以校花到底是谁就一直没有定论。但她演的朱丽叶让全班都拍红了巴掌，实在是太精彩，风头把演罗密欧的那位男生完全压了下去。后来英国老太太强强合并，重新调整人员拍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萧山演罗密欧，林姿邪仍旧是朱丽叶。这出剧当年颇为轰动，俊男美女，优雅标准的英文发音，一度两年间在本校有外宾来访友好学校联谊时都是表演的保留节目。我脸上的冻疮已经好了，蛇油非常有效，虽然味道有点颤颤的，但涂了几次就见了效果。新学期开始之后调整座位，萧山不再坐在我的身后了，下课十分钟他仍然见缝插针的去打篮球。他课余活动又很多，跟林姿邪排列罗密欧与朱丽叶，参加奥赛培优。我的全部心思也都在学习上，下半年就要高三了，偶尔我还是向他借英语笔记，因为他写的笔记又工整又齐全，班上不少人找他来借抄。我最喜欢数学课，因为教数学的老奔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我，而老奔最没辙的学生就是萧山，因为萧山数学成绩好归好，但却是不听话的学生。老奔一讲题就把我和萧山叫上去在黑板上写作解答，同一道题目我们总会用不同的方法解出来，我的解答方式总是最稳妥的，而萧山的解答方式总是最简单的。他为了偷懒，经常会用让人感觉异想天开的步骤，好比武侠里借走偏锋的写招，而我循规蹈矩，出错几率比较小。老奔喜欢看我们两个同台竞技，如果我哪次比萧山解得好解得快，他就会笑靥开的夸奖我，要是萧山解得快，他就会负手站一边看我奋力疾书解答步骤，仿佛武侠小说里的老怪，唯恐得意弟子输给了别人。其实我也喜欢和萧山一起做题，并且站在黑板前听纸端的粉笔吱吱呀呀，眼角余光瞥见对方一行行的换算正飞快地冒出来，胸中萌生一种齐头并进的快感，我一心总是想要赢过他。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平分秋色，偶有胜负也是他赢的比我多。
欢迎收听由畅想听吧播音员共同录制肥我思存创作的都市情感小说《千山暮雪》。